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周日来为大家做更新的专业美股频道，我是市场分析员小涛。有观众在我上期的视频下面已经敲碗了，让我做一期更新。好，没问题。逃课了几天，确实过去这两三周吧，到现在比较的累。那么美西这边做了两场，做了几场，四场，做了线下的，然后上一周又出差，确实不停的在转，不停的在动。正好上一周出差的时候碰了两家债券市场这边的机构，今天视频里面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对于明年的一些看法。那其实债券市场这边和股市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联动，或者会出现这种某种程度一个共振，好吧？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然后我们对于上一周市场的走势做一个总结，本周的一些数据，本周美联储会议我们去做一个展望，然后再聊一下日元这边的 carry trade，聊一下未来马上可能新上任的美联储的主席，他个人对于接下去政策的一些看法，好吗？非常多的一些话题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那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但是在开始之前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可以点一个赞，留一个言，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今天的金牛，那就会变得更好了。好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先一起回顾一下过去一周资产价格的走势，美元小幅下跌，美债收益率你看到是出现了上涨。其实是比较的奇怪，那某种程度是和日元那边相关，日元相对的强势，所以美元相对会弱一点。但是同时，日元那边，日本市场那边的国债收益率在往上升，所以也把美债这边的收益率也往上拉一点。TLT 下跌了2%，三大指数过去一周基本上是在横盘，然后相对比较强的小幅上涨嘛，然后相对比较强的是纳指上涨了0.9%，黄金小幅下跌，那主要还是伴随着 VIX 这个下跌，那 VIX 在周五的收盘去到了15.4。基本上回到了前段时间保持在就在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前段时间可能在14，然后周五收盘15.4，罗素2000也出现0.8的上涨，比特币小幅下跌。板块这边我们看一下，过去一周前七大科技股上涨了1.4，标普等权指数上涨了0.2，然后上一周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板块上的一个轮动，从一些避险板块去到了一些风险比较高的一些板块。避险板块包括了必需品消费、公共事业、医疗板块、保险板块，这四个板块全部是红的。那相对比较激进的或者贝塔的这个板块是芯片板块，在过去一周上涨了4.3%。那前面我提到的四个板块下跌的幅度都不小啊，1.1，公共事业最大4.4%，医疗板块2.8，保险板块下跌了2.1。市场参与度这边，标普500、20均线和50均线截止到周五的收盘分别在64%和54%，纳指这边分别是在56%、42%，纳指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中性偏乐观的位置，然后标普500是处在一个乐观的位置。然后三大指数里面，其实最乐观的一个指数是罗素2000，20均线是73%，50均线是60%。如果当20均线去到80%的时候，就代表整个罗素两千会在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位置。在今年的时候，有两次去看到过，分别是在今年的4月份，当时是川普 pivot 之后的那一波上涨，然后就是8月份的一波上涨。除了市场的参与度之外，大家可能比较关注 CN 的恐慌贪婪指数，大家可能有一部分的疑问，那市场的参与度比如罗素2000去到了比较高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 CN 的恐慌贪婪指数还在一个悲观的一个位置呢？那主要就是和 CN 的恐慌贪婪指数里面那些组成有关，比如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7个指数组成了 CN 的恐慌贪婪指数，而其中里面的很多指数它都是和均线有关，只要你和均线有关，那这一个指数某种程度它会存在一个滞后的一个作用，能够理解吗？它会有一个滞后的一个效果在那边。比如说 Poco Ratio 这边它看的是五日平均的一个 Poco Ratio， 那所以即使比如说即使接下去 Poco Ratio 的每一日啊 Poco Ratio 这个比例不变，那随着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下跌，它还是会把五日均线的这条线给往下带。那即使接下去几天比如说标普在横盘，然后看空和看多的这个期权的比例也不变，但是因为过去三天它是在下跌的，所以你看五日平均的话它还是会下跌。那然后 market volatility 你去看波动的话， VIX 也是一样，它看的是 VIX 和 VIX 过去50日走势的这个均线，所以均线是有一个滞后的作用，那这也比较大的程度影响了组成 CN 恐慌贪婪指数的离边指标，所以也影响了 CN 的恐慌贪婪指数，某种程度它会存在一个滞后的作用。 我没有记错，应该是上一周有一期视频，我非常详细的聊了一下日元这边 carry trade 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到底是什么。今天我正好趁大家比较的关注，然后我再来聊一下。这边我拿了过去2年的一个走势，图里两条线，白色这条线是日元指数，然后蓝色这条线是标普500。当白色这条线在往下跌的时候，就代表日元在走强，或者你可以理解为美元在走弱，日元在走强。然后蓝色的话，它如果往下跌，就代表标普500在往下跌。那么首先，第一个区间这边是2024年的7月份，当时我们看到白色这条线下跌的幅度非常的快，速度也非常的快。当时发生了什么？当时是日元开始走强，且走强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当日元开始走强，我说过在整个 carry trade 里边最大的风险它其实不是日本央行的这个加息，因为日本央行即使再怎么加息，现在和美国这边的利率仍然存在的这个利差，对吧？而你加息本身的确它是会缩小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个利差，但是影响到 carry trade 最大的一个波动不是来自于利差它融资成本的这个上升，或者融资成本的这个两个国家之间融资成本的这个缩小，最大的一个风险是来自于汇率上的一个波动，或者说是来自于日元的这个上涨，或者日元的或者美元的这个贬值。所以在上一年7月份24年7月份8月份当时白色这条线出现下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日元在开始走强。日元走强，后来我们看到了美股这边的一个下跌，这就是日元走强逼着很多日本的这些资金他们要回去，因为他们原本借的是日元，当日元开始走强就意味着未来他们还钱的时候，你所需要把美元再次换回日元所换回的这个日元的体量在缩小，那么当日元走强的话你就存在这个风险，如果你不去对冲的话。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逻辑。然后在其实在25年的3月份4月份我们也看到了一定程度这样的一个逻辑出现了一个 play out， 当时我们看到也是白色这条线下跌，你可以看到白色这条当就今年的3月份4月份白色这条就川普那时候当时美股的一个下跌，包括川普举了那块牌子嘛，当时白色这条线和蓝色这条线的走幅非常的一致，就说明什么？说明日元在走强，美股在下跌，某种程度也可以理解为是背后可能出现了一部分 carry trade 的平仓所导致美股的这个下跌。然后再往后看，如果我们看过去这两个月10月份和11月份的话，其实这个逻辑反过来了，或者说它并不是因为日元这边日本这边 carry trade 的这个平仓所导致美股的下跌，比如说从10月份包括11月份的这个下跌，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我这边第三个区间，在这一个区间里边，白色这条线和蓝色这条线，特别是这边我这边画出来这个圈里边，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看，这两者是非常明显的负相关。当这两者出现负相关的时候，说明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说明背后的逻辑是，当白色这条线在上升，代表日元在走弱，美元在走强。也就是说，在这个区间里边，第三个区间里边是美元在走强，美股在下跌，或者说反过来的时候，当日元在上涨或者美元在下跌的时候，美元指数在下跌的时候，美股出现反弹，也就是弱美元强美股，强美元弱美股。那如果市场走的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它就是在走美国本地的这个逻辑，它和日元的 carry trade 的平仓就没有太大的一些关系。所以很多人认为，那么过去这段时间11月份10月份11月份美股所出现的下跌是和日元平仓是相日元的 carry trade 平仓是相关，但这张图明显可以告诉我们它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相关性，和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这当时的一个走势其实是完全不一致。也就是说，其实过去这两个月我们更多的是在走美国本地的这个逻辑。既然讲到了美国本土的这一个故事线，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蓝色这条线标普500，白色这条线是美国十年期国债的一个真实收益率。什么是真实收益率？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样，当真实收益率在下跌的时候，市场在宽松，当真实收益率在上涨的时候，我们需要小心一点，就是整个债券市场在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紧缩作用。这是过去半年的一个走势，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前三个月里边，基本上白色下跌，白色这条线下跌，就是市场在宽松，真实收益率在下跌，美股是非常比比值的在上涨。但是在过去这三个月，九月中旬嘛，到现在为止的一个走势，我们看到白色这条线真实收益率在开始慢慢出现上涨。当然了，美股这段时间也是出现上涨，虽然我们经历了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的这个波动，那如果拿上周五的一个走势和九月中旬去做对比的话，还是出现了小部分的一些上涨。但是必须要注意到的是，白色这条线真实收益率在上涨，也就是债券市场在慢慢的紧缩。当债券市场在出现紧缩的时候，且美股这边感觉两者之间有一个对的有一个错的，那我们对于债券市场这边的一个走势要稍微注意一下。也就是说，如果观察到债券市场这块开始慢慢的走紧缩了，那美股这边稍微小心一点。一开始我说到上一周我出差了，然后碰了两家做债券市场的一个机构，然后他们和我们聊了 主要和我聊了他们对于26年市场的一些看法，包括对于当下市场的一些看法。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当下美国这边债券市场的一个利差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位置。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他们会做的就是一个减贝塔，就完全和我和大家视频里，我都和大家聊了起码2个多月的一个减贝塔，他们和我所聊的是完全就是一个概念。他意思就是说，债券市场的利差在低位，那这时候我们不应该去承受市场波动或者贝塔的这个风险。你可以把贝塔降到一，承受和标普500完全一样的这个风险，但是没有必要去承担更多的这个风险，因为现在利差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债券市场的这个利差在一个相对的低位，代表当下的一个市场在债券市场这边比较的乐观。那我们看图里两条线，白色和蓝色，白色这条线是垃圾级别债券的利差，蓝色这条线是投资级别债券的这个利差，投资级别的利差比垃圾级别的利差要低，因为投资级别的这个债券的评级要高，对吗？截止到上周五的收盘，蓝色这条线0.77，白色这条线2.64，那基本上是释放了一个同样的一个信号，就是现在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当然，我这边看的是过去一年的一个走势。同样的这张图，如果我们看过去5年的这一个走势，可能会比较的明显一些。那么，无论是这只是一个模糊的证券，你没必要去做到非常的精确。如果要去做到非常精确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比如说白色这条线，垃圾级别债券的这个利差，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64，有没有去到21年的这个位置，21年年中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比较的接近。甚至于还稍微还高一点，还甚至还比2024年底或者今年年初的时候稍微高了一点。但是从一个模糊正确的一个角度去看，现在无论是垃圾级别，无论是蓝色这条线还是白色这条线，现在的利差都在过去5年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所以当利差在处在一个比较乐观的位置，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就是我前面说的，从债券投资者的这个角度去看，他们就会相对保守一些。所谓的相对保守，就是没必要去承担过多贝塔的这个风险。像但是你反过来你再去看的话，比如说像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利用利差的这一波上涨，因为一般来说利差上涨的话，它债券的一个价格会下跌，那当债券的价格会下跌，他们就进行抄底的这个行为，其实某种程度和美股这边是类似的一个逻辑。 OK， 在讲这一周的美联储会议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所发的数据。那主要是上周五所发的 PCE 的数据，市场的预期就最后的结果出来和市场的预期是完全一样，核心 PCE 这一块市场预期 0.2， 最后的结果也是 0.2。那我个人对于这些数据的看法，当下通胀并不在美联储最关注的一个指标里面，美联储现在最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就好比我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在上一次美联储会议之前，对吧，明明 CPI 的数据比市场预期要好，但是鲍威尔仍然放鹰了，对吧？那他为什么放鹰？他给的一个解释是，我们所看到的劳动力市场的确还在放缓，但是放缓的这个速度并没有加速，或者说放缓的这个速度在慢慢的放缓，所以会使得他们在上一次美联储会议的时候放出了相对比较鹰派的这个信号。即使这一个前提或者这个基础还是在通胀好于市场预期的这个情况下，那所以这就表示了他的这个行为且所在的这个基础，他就告诉了我们，当下在美联储的视角里面，通胀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即使你从同比的这个角度去看，核心 PCE 还是在2.8%，原起码离他们2%的这个目标还有0.8%的这个差距。那上一周的 PCE 数据有没有影响到本周美联储会议美联储降息的这个概率呢？其实影响并不大。什么时候确定了下一周美联储将会降息？就是在应该是上上周五，对吗？ John Williams 讲话之后，然后 Nick 写了一篇文章，基本上就是敲定了在这一次会议上降息的这个决定。你会发现这一次降息是是这周三，其实一周半之前，差不多十几天之前，美联储降不降息的这个决定就已经做下来了，对吧？其实并不是说因为美联储会议他们是开了2天，很少有这种情况会发生，是在会议的本身这2天里边，美联储就鲍威尔再去和其他的成员大家互相之间讨论我们到底是降还是不降，很少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一周之前，静默期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为什么？是因为在静默期之前，鲍威尔会和每一位美联储成员去讲话，去沟通，对吗？你怎么看？然后我怎么看？然后最终会达成一种默契，就是如果鲍威尔想往这个方向去走的话，基本上鲍威尔都能够说服其他的一些美联储成员。包括我也和大家强调过，并不是说有投票权的人大家就这个人的一个比重或者这个人的权重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不一样。从讲话的这个先后顺序来说，一定是后讲话的那个人更加的重要。那谁是最后讲话的？就是上上周五讲话的 John Williams。 然后看一下本周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这个预期是92%，那基本上就百分之一百，当现在是92%的时候，就基本上确定了100%周三一定会降息，只是市场永远不可能去定价，会100%去定价嘛，因为里边会有一些对冲的仓位在里边，所以它永远不可能100%。那市场对于就暂时来说，市场对于到26年底，你看一下，总共降息的次数是3.3次，也就是市场预计。除了本周降息完一次之后，市场预计可能在明年还会有差不多二次到2.5次左右降息的这个幅度，就是介于2次到3次之间。那最终26年会降息多少次？说实话，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从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去出发的话，其实，在上一周，应该是上一周吧，我没记错的话，ADP 的小非农数据里面，工资增速的这组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且引起了我的担心。因为在过去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如果去看 ADP 数据里面工资这个增速，过去3个月出现了非常明显同比增速的这个放缓。也许是因为一个基数效应，所以我说下一个月的数据我们再去做一个验证。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基数效应的话，那就说明在过去3个月，整个劳动力市场放缓非常的明显。那所以，我其实某种程度担心的是，如果劳动力市场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非常短时间之内急速的这个变化。这其实是，如果我要去总结一下，什么在过去1、2个月里边比较重要的一组宏观数据，可能市场关注度不高，但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数据其实就是上一周 ADP 里面的工资增速，因为这一组数据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放缓的速度非常的快。我知道现在市场里面还有一部分的人，比如说担心通胀现在还在一个高位，甚至于接下去经济有没有可能进入衰退。如果劳动力市场持续放缓，且放缓的这个速度进行加速的话，我并不认为通胀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因为原本我们在2020年所看到这个通胀，主要是从供给端这个角度去出发，就除非接下去什么川普这边又大撒钱，如果他没有财政刺激这种情况下，那劳动力市场放缓如果加速的话，通胀自然会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放缓给下来。周三的美联储会议之后，这一次在我的 APP 里面，我会和大家做一个语音的一个直播，就有点类似于在 X 平台上做一个 Space。那上一周六，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试验，主要我和大家聊了一个贝塔，然后怎么去理解这个贝塔，怎么用贝塔去控制自己仓位的这个风险。那上一周六只是针对会员所开放，但是这一次接下去马上就会有的一个活动，大家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免费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可以先购买，购买完之后你觉得这个会员本身对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3天之内你是完全可以取消的。那当大家看到的时候，然后3天之内就已经包括了这一次周三的一个直播了，所以你完全可以免费体验一下，然后周三的这个直播，你觉得听完之后完全没有用，看我的仓位之后也觉得完全没有用，看完其他所有的策略，我的一些分享没有用，你可以直接取消，没有关系，好吗？下面这边是油管这边的一个折扣嘛，因为很多人问我，我们黑五这个 APP 有没有活动？那这一次就是其实是黑五的一个活动。最后想和大家聊一下明年将要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 Kevin Hassett。差不多在10月份的时候，起码到现在为止，市场里面还有很多的人认为，美联储新的美联储主席上位之后，整个川普团队他将会无脑放歌。那我并不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是为什么呢？如果说他无脑放歌的话，市场不喜欢，或者市场给出了负面的这个反馈，什么意思？或者他们认为你无脑放歌，使得美联储失去了这个独立性，那所出现的这个结果有可能是债券市场的利率出现上涨，造成了一个紧缩的作用，同时会使得房贷利率上涨，会使得整个房地产市场更加的紧缩，整个承受能力，就消费者承受能力会变得更差，同时股市会出现下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无论是新的美联储主席还是川普，我认为他一定会 pivot。那在上一周非常有意思，我们都还没有看到市场做出负面的反馈，这一位新的，我说准的新联储主席，他已经说，他说美联储这一次应该小心的去降息，毕竟现在政府关门的影响更大，接下去现在已经政府开门了嘛，那接下去经济将会出现反弹。我在周五做直播的时候，有人关于这个问题问我，他说是不是 Kevin Hassett 他不愿意去接受美联储主席？我说并不是他不愿意去接受，而是你会发现他在慢慢去纠正他自己的这个人设。如果市场认为他是一个无脑鸽派，如果市场认为他会无脑降息的话，现在他就是去纠正这个预期。他竟然告诉美联储说，你们要小心谨慎的去降息，而并不是无脑的降息。为什么你们要小心谨慎？因为接下去经济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其实某种程度你会发现，他这句话本身其实和他前段时间市场对于他的这个理解是完全反过来，他根本就没有那么的鸽派，好吗？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带着这一种想法，是明年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之后无脑去降息，所以股市就是 to the moon 然后去上天。 我并不希望大家带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你会发现川普的这个团队非常的务实，一旦市场给出一些负面，一旦他们这个行为本身导致市场不喜欢的话，那他们就会 pivot。OK， 今天必须要再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一次 Seeking Alpha 黑五的一个活动。他们官网上黑五的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在我的频道里面的这个连接黑五的活动还将会持续一周，到本周三就截止了。所以仅仅当大家看到这期视频的话，仅仅可能就剩下3天不到，2天左右的一个时间了。这一次黑五的一个优惠主要是两档会员会有优惠，第一档是他们 Seeking Alpha 的一个 Premium， 可以享受7天的一个免费试用，然后是20%这个折扣。那他们 Premium 就可以看到所有他们的研报，然后也在他们平台上面有很多一些顶级分析师值得大家去关注。所以 Seeking Alpha 这个平台，相信大家都知道，在老外社区里面的话，几千万的一个用户，然后也现在已经非常的出名。然后他们另外一个订阅或者另外一个服务是他们的 Alpha Picks， 是他们 AI 的一个选股功能。这边有他们有选股功能到现在为止这段时间里面标普500的回报和他们整个 AI 所做出的这个选股功能的一个回报。我这边举了一些例子，是他们三个月之前吧，今年的7月份和8月份选的一些标的，然后到现在为止的一些回报，包括就他们会给你买什么标的，然后他会告诉你安排多少这个仓位，买入的时候会告诉你，然后要卖出或者减仓的时候也会提醒。所以现在他们 Alpha Picks 的这个投资组合 AI 选股 AI 量化选股的这个策略现在也正在打折，是80%的这个优惠或者20%的这个折扣，但是并没有试用期。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两个服务都感兴趣，就 Premium 和 Alpha Picks 都感兴趣的话，加一起的一个原价，这是一年的一个价格，加一起的原价是798，现在正在差不多7折不到，也7折超过一点吧，现在是574的这个价格，打完折扣之后。好吗？大家如果对于 Seeking Alpha 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置顶的留言里面找到订阅的这个链接。那今天这期内容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